多得胜的真名献上祷告，阿门。有
阿
请
门。
我们的讲师。
好宝贵的我们新天地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打一声招呼吧，让我们成为进天国的信仰人吧。好，大家彼此之间互相也打一声招呼，问候一下吧。我看到我们还有在路上的我们的家人们哈，在路上听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过马路的时候是吧？来回一定要看车辆啊，安全是很重要的哈。那最好的呢，当然就是预备一个合适的场所，这么安安静静的坐下来，一起来聆听，对吧？那大家我们现在呀，其实新家族的教育大家已经听了很多很多了啊，那。这一直以来的新家族教育，大家觉得自己有没有收获呢？有没有收获？有吗？有收获，有什么收获呢？是知识明白的更多了，还是在知识之上越来越明白神6000年来的意识以及神的心情了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学习圣经来到新天地，不是仅仅只是知识上的学习，因为圣经当中有告诉我们，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对于新天地人来说，最不缺的就是知识，因为新天地是按着神的约定，在这地上创建的新国度、新民族，有在启示录现场看见、听见的立约的牧者新约翰，所以新天地有源源不断的从神和耶稣的宝座当中所流出来的生命水，所以新天地从来就不是一个缺话语的地方。但问题是，当我领受了这话语之后，我有没有改变？有没有重生？我有没有具备真的能够与神同住的资格呢？希望我们的新家族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回看我自己，不断地把话语与我自己相结合。不论是启示录的话语，还是整本圣经，亦或是我们所听到的任何的教育，大家第一反应一定要跟我自己相结合，要来听为什么神人今天要赐给我这样的话语？为什么启示录要反反复复的受印？为什么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情？神通过2000年前耶稣还有门徒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到底想让我明白的是什么？希望我们新家族们一定要常常带着这样的思考。如果话语不和我自身相结合的话，大家信仰就会越信仰越疲乏，就会觉得特别的累，就会觉得。好像我在这里信仰也不是很开心，也不是很喜乐。每天我的区长催着我上线，打电话问我今天有没有上线，是吧？今天参加了吗？参加的是哪一场呀？大家自己也累，大家想想区长累不累呀？累，区长怎么不累呀？可累了。大家看一下市长啊。事实上，大家如果做生意的话，到了年底是不是一般就要结账了，是吧？结账的时候对方总是不还钱，我天天催着对方去还钱，大家想想啊，催的人是不是也烦呐？是不是也烦？是不是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话语与我自身相结合。当话语与我结合了之后，信仰就是非常喜乐的信仰，不需要任何人去催，也不需要任何人来逼着我，我自己就会很自觉地做信仰，并且也会非常的喜乐。那么大家现在有没有体会到6000年来神的心情呢？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情？有吗？看看大家的表情，讲师能看出来大家能不能体会神的心情哈？表情可灵了，大家表情就是灵，是不是啊？所以看看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情啊？相信我们今天上线学习的我们的新家族们，肯定都是有所体会的，对吧？那让我们带着真的是神的心，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话语。那大家上一次的学习是不是学习了这个终极的课程？是不是啊？ 是吧？那我们今天呢，接着来学习我们终极的课程。大家明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终极的课程再这样的重新的倒嚼和学习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啊，受印只是一方面，当然受印只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原因。那为什么不讲这个初级的课程呢？为什么要讲中级呢？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更加的确定，我们不服神的种子所生。
啊，更加确定我们是不是神的种子所生？嗯，好像这个答案也不能说是错的，是吧？但是只能给50分。那大家为什么要让大家重新来受印终极呢？大家会发现，终极的课程，我们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在每一章、每一卷当中，都栽种了神的心情，栽种了神6000年来的旨意，明白吗？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我重新在学习，可是大家以前我们在学院里面学习和现在学习，我的领悟应该是不一样的才对的。明白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带着我已经听过的，大家今天大家这样的带着我头一次来听的信，大家会听到不一样的领悟啊。那么大家，我们来进入到今天啊，我们第二课的学习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的内容。好，大家能够看到的话就点点头，能看到哈。好，那我们从今天的题目开始，我们一起齐声读2遍，预备，开始。照着天上灵界创造的肉界的天国，照着天上灵界创造的肉界天国，阿门。那这是我们终极第二课的内容。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照着天上灵界创造的肉界的天国。那题目就是核心，今天的题目呢，也就是按着天上的样子在地上创建天国。那通过题目，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内容，比如说神真正要创建的天国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啊，在地上，所以神在地上要创建神永远居住的国度。那么，神在这地上如何创建他要居住的国度呢？那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本文经文，《出埃及记》25章讲的是摩西的时候，摩西按着神的指示在地上创建帐幕。马太福音的6章10节主导文的内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启示录4章和21章，也就是如今在主在临的今日，按着神的旨意在这地上所创建的新国度、新民族的意识。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文的简介。首先，第一点，我们刚才讲神的旨意和目的，就如同我们每次主导文当中所说的，最终是要按着天上的样子，在这地上创建神要居住的永远的肉界的天国。那也就是说，对于信仰人来说，我们以前所领受的人要死了之后去天国，符不符合神的旨意和目的呢？不符合，对吧？相信我们的新家族们对于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我们来到了新天地，还在等待着我死了之后进天国，那说明就是没有学好呀，对吧？所以对于新天地人来说，我们盼望的是能够活着进去的，在这地上永远的天国。那么这地上的天国，在每一个时代是如何创建的呢？一定要出现看见灵界天国样子的一位牧者，通过这一位牧者，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所有的一切，并按着神的指示在地上来创建。正如阿摩斯书3章7节当中，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看见并听见天上意识的这么一位牧者，那大家想想，每一个时代只有一位牧者，那么这一位牧者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位牧者，唯一的一位，如果他不出现的话，那么人类有没有救恩？能不能得救？ 不能得救。我们能不能够活着进去这地上的天国？
不能。
不能，对，阿门。啊，这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回答了，是不是啊？是不能够进入这地上的天国的，并且还有是什么呢？啊，大家想一想，因为每一个时代只有一位，而这每一个时代是都在魔鬼的掌权之下。从亚当犯罪之后，整个世界都在魔鬼的掌权之下。那么，神在这地上只拣选唯一的一位牧者。那每一个时代，这唯一的一位牧者，是不是一定要与仇敌征战得胜，要经历很多的苦楚，才能够建立这地上的国度呀？对吧？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经历很多的苦楚。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每一个时代，那看见神旨意的，在地上创建的这一位牧者分别是谁呢？首先，摩西的时候，出埃及记25章8到9节，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在地上创建的帐幕啊，也就是旧约时候这地上的天国。那么初临的时候呢，耶稣成为了按照神的旨意来创建天国的人，约翰福音的5章19节，这里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大家会发现，因为是听过的内容，所以我们并不是每一个经文都有去读。那么就如果我一旦这个思想跑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啊，我打盹儿去了。那么就会错过很多很多的哈，会错过很多的哈，所以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那这是初临的时候。那换言之，初临耶稣在哪里，哪里就是这地上的天国。那么再临的今日呢，也就是在启示录当中所出现的立约的牧者新约翰，他在启示录4章看到了临接天国的样子，之后在启示录21章在这地上创建新国度、新民族。那么实体是什么呢？新天地12支派就是在这地上所创建的神永远的国度。那么如今这一时代所创建的地上的国度与旧约和初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旧约和初临的时候，是不是最终也都因为人们没有守住，百姓没有持守，而走向了灭亡，对吗？对吧？但是主在临的今日，在启示录当中所出现的新天地12支派，会不会走向结束呢？有没有结束的那一天？没有哈，新天地12支派是要存到永远的，因为在启示录之后再没有其他的书卷。那么，生活在主再临今日的我们如果不能够通过新约翰找到新天地12支派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走向结束。那只有进入了新天地，才会存到永远。所以，新约当中立约的牧者就是得胜者新约翰。啊，那么启示录4章和21章的经文都在见证着这样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四点。第四点是什么呢？如同在天上所成就的，在地上成就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也就是神为什么6000年来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为什么总就是想要在地上创建神的国度呢？那地上的人本来就不听话，是吧？每个时代都不听神的话啊。我们的区长帮忙关一下声音哈。每个时代都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原约，不仅不听神的话，还伤透了神的心啊，还做背弃神的事情。那为什么神还是这么不离不弃的，就是想要在地上创建国度呢？为什么？大家想一想。没有给答案之前，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明明人这么不听话？其实，如果神不在地上创建国度的话，神就如果一直生活在灵界的话，其实灵界的国度早就已经成就了，是不是啊？灵界的国度早就已经成就了，那为什么神还要这么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人能够明白这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就想和人住在一起呢？为什么？大家，我们坐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的，我们的妈妈还有我们的父亲们，大家为什么总是就是想要跟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啊？ 纵使这个孩子再不听话，再淘气，是吧？隔三差五也不打电话，也不回来看我，但是一看到孩子呀，整个人心都软了。为什么就是想要和孩子住在一起呢？为什么？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说的话，原因是什么呀？一个字来说。为什么？因为爱。大家是不是因为自己所生的子女，不论他再怎么不听话，还是想要和他在一起啊？是吧？哪怕这个子女3天不打电话，5天不打电话，但是偶尔给自己打了那么一次，是不是心里也特开心啊？是吧？所以这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那么，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神对人类的爱。所以，创造主神一直一直都只想和人住在一起，因为爱地上的人，因为人是他所创造的，所以迫切的想要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只有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神也会觉得很开心。更重要的是，人也会觉得很幸福，因为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是吗？但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神一直以来都没有达成这样的愿望呢？为什么？因为有被盗的灵，也就是魔鬼撒旦的出现，而在这地上出现了迷惑的事件。所以从亚当犯罪的时候开始，这个地球村就在魔鬼的掌权之下，所以这个地球村换主人了。那么，神想要重新回来的话，就得要改变这个地球村上的人们的思想，才能够回来。那么如何改变呢？从亚当犯罪的时候开始，神其实一直都在计划着，计划着什么呢？计划着想要重新回到这个地球村。想要重新回到这个地球村，从离开的那一刻就在计划着。那大家想想，6000年来，神看着人一代一代的犯罪，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在世上有一个词叫做"万箭穿心般的痛苦"。是吧？万箭穿心般的痛苦，明明自己知道所有的这个境况，也知道所有的现实，看着自己的孩子认贼作父，多难受呀，对吧？所以6000年来，这个世界都有魔鬼在主管和掌权着，因此神一直在做着复兴的事工，复兴神的国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如何复兴神的国度呢？约翰福音5章17节，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一定要出现什么呢？出现着地上接受指示的一位牧者，那么才能够完成这所有的一切。那么最终神的旨意在什么时候完成呢？在启示录的时候，才是真的完成了神的旨意。换言之，在创世纪当中的6日创造、7日安息，是在启示录成就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到了安息当中，真的回到了这个地球村，与人永远的同住。因此，神为了恢复人和地球村，成就神的统治的实践。那么，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天国只有成就在这肉身的世界上，那么神天国降临后，就会成就神来做王的世界。大家期不期待神能够早日回到这个地球村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65章、66章当中，里面有记录什么呢？有关新天新地，也就是神回来之后的这地上的天国的样子，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说豺狼与虎豹同住，有这样的内容啊，人能够和这些凶猛的动物住在一起，大家想想，是不是很和谐呀？很和谐吧？大家现在生活，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大家有没有怕狗的人呢？有没有？ 有吧？我看有点头了，是吧？你看哈，我们现在人生活在这个地上，连一只狗都会怕，是不是啊？它稍微叫唤两声，稍微凶一下，是不是人就会害怕呀？那大家想一想，人和老虎、豹子、狮子和这些凶猛的动物住在一起，那是不是万物已经归向于和平了呀？是吧？万物已经归向于和平了，所以在这地上不再有罪。啊，不再有污秽，而只有和平、爱和自由、喜乐的乐园的世界就会成就。大家想想，人和动物都能够和谐的共存，那么人和人之间可不可以？可以吧？那大家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有没有婆媳的矛盾呀？有没有亲子之间的问题呀？有没有夫妻的矛盾呐？有没有啊？有是吧？我看到有点头的。那大家希不希望早点解决这些问题啊？很希望吧，是不是啊？大家希不希望有一天自己跟自己的丈夫两个人心意相通，再也没有争吵了，自己能够理解丈夫，丈夫也能够理解自己，两个人喜乐的这么去生活着。真的是很美好，不是吗？那么这所有的一切，当神回来的那一天都能够达成，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就是和平，就是喜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每一个时代，神在这地上是如何创建天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时候，出埃及记的25章8到9节。好，我们找一位家人来读一下啊。我们的，你看哈。我们的贺小红姊妹读一下，啊，麦打开一下，
出埃及记25章8到9节，就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您的样式。
阿门，好，读得很好哈，读得非常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时候，那么摩西的时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旧约的时候。那么旧约的时候，摩西按照神的指示，那么在地上创建帐幕，这地上的帐幕就是旧约的时候的地上的天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一幅图，那摩西。得到了神的指示，得到神的指示，也就是看见了临界天国的样子，按着自己所看见的，在这地上所创建的肉界的帐幕，也就是旧约时候的肉界的天国。那么摩西时候也代表着什么呢？代表旧约的以色列选民，也就是属肉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属肉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好，那么摩西把自己所看见的完完全全的按着神的指示在地上建造。那么摩西时候，当时帐幕长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如果给一个平面图的话，大家会不会画呀？平面图，摩西当时建造的帐幕有几层呢？三层吗？有几层？哎，两层，有两层啊，有两层。那么这个呢，称为圣所。如果从这里进去的话啊，这里称为圣所。第二层叫做至圣所。那么神是在哪一层当中呢？对，神在至圣所当中，通过约柜与当时的肉体以色列百姓同在。那么，摩西他在地上创建的这个帐幕的样子，就是他看见的。他看见就是这样的，他看见了灯台，是吧？看见了装陈设饼的桌子，看见了约柜，看见的这些，他就在地上创建。那摩西当时所看见的这些，摩西自己知不知道？这都代表着什么意思呀？ 啊，摩西不知道，他只是把自己看见的，就像照葫芦画瓢一样，是不是啊？看见了灯台就造灯台，看见了陈设饼的桌子就造陈设饼的桌子，啊，看见了这个约柜就造约柜，看见了洗濯盆就造洗濯盆，所以他看见了什么就造了什么。但是摩西时候所建造的一切只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而已，就是希伯来书的8章5节。那么，因为摩西所建造的一切只是将来美事的一个影子，那么有影子的话，就一定有什么？对，一定有实体和实状，不是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9章9到10节。好，我们的孔令姐姊妹读一下。
希伯来书9章9到10节，那头一层账目做现金的一个表样，命定到正新的时候为止。阿门。
好，阿门。那么有影子就一定有实状，那实状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呢？希伯来书的9章9到10节说，命定到正新的时候为止，可见有一个约定的时候。当这个时候到了，是不是实体就出现了呀？对吧？到了约定的时候。这地上的天国的实体就会出现。那么，神居住的真正的帐幕，这实体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5章19节。换言之，既然经文到了约翰福音5章19节，旧约时候摩西所建造的帐幕，真正什么时候出现了实体？什么时候出现了实体？换言之，摩西虽然在地上按着神的指示建造了帐幕，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神有没有在里面住过？没有，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么，神真正想要居住的地方就是这地上的天国的实体，不是吗？那么，初临的时候，神真正想居住的地方在哪里？以耶稣的身体为殿，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的5章19节。好，我们丁春华姊妹读一下。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Amen。
阿门，好，读得很好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2000年前耶稣说什么呢？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在做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换言之，2000年前耶稣把自己所看见的，在这地上建造了。那么，耶稣在地上所创建的天国，是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创建的呢？不是，子凭着自己做不了什么，不是吗？唯有自己亲眼看见了神所做的，耶稣才能够照样去做。所以，2000年前，耶稣按照神的指示，自己亲眼看见的，在这地上所创建的新国度、新民族。那么初临的时候，耶稣创建的新国度、新民族叫什么名字？属灵的以色列12支派啊！大家不要忘了哈，大家不能学了启示录之后什么都忘了，那是不可以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地上所成就的国度，约翰福音的3章13节当中有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句话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换言之，只有耶稣上到过灵界，那是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了所有的一切呀？是吧？只有他一个人，除了耶稣，没有人听过。所以，只有耶稣是亲自看到过。然后呢，在这地上创建了神的国度与民族的意识。那么初临的时候有没有假的呢？有没有假的？有假的，假的代表是谁？ 啊，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当时是不是在非常有名的耶路撒冷大圣殿，在非常漂亮、非常美的这个圣殿里面，给当时的这些基督徒，给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讲着道，是吧？在做着所谓的门徒训练，是不是会做这些事情啊？是吧？但是他们并不是神在这地上所创建的国度。而是魔鬼撒旦的所属。那么，是耶稣按着神的指示在这地上创建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2章19到21节。那么，神真正2000年前在这地上所居住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啊。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包括后面的这三个经文，也都同样在说着这样的内容哈。我们看一下，圣灵仿佛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包括灵前的3章16节，以人的身体为殿。马太福音的4章17节，耶稣在传讲着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耶稣传讲的天国的实体是谁呢？就是耶稣站在了他们的面前。所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2000年前，耶稣就成为了与神合一的人，也就是唯一看见灵界天国的样子的人，而后在地上创建了神在这地上所要居住的圣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那么，耶稣当时并不是一个人去创建的，是不是门徒间接从耶稣那里领受到了启示之道之后，也成为了神殿的柱子呀？是吧？也成为了这样的神殿的12个门，不是吗？所以，我们来看，那么初临的时候，这地上的天国的实体就是耶稣和12门徒构成的属灵以色列12支派。属灵以色列12支派，但当时的这些肉体以色列选民，他们认不认识这地上的天国的实体呢？认不认识？不认识。为什么？为什么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周日不做礼拜吗？还是他们不读圣经、不祷告吗？还是他们有问题不去问牧师吗？是因为这些吗？他们不好好的做侍奉，是因为这些吗？不是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初临的时候，也就是这些肉体以色列选民，他们是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上比谁守的都勤快呀？是吧？到时间去做礼拜，按时读经和祷告。其实2000年前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外在所守的肉体的一切，其实比如今我们要做得好，比如今我们要做得好。他们会在自己的衣领和衣服穗上写上经文。当他们每次主日的礼拜一到时间，哪怕家里有天大的事儿，都会放下来，要先去参加主日礼拜。大家，我们能不能做到这样呀？啊，又摇着头是吧？那不能做到这样，要努力呀，是不是要努力呀？连文士和法利赛人，属魔鬼的这些所属，他们都能够把想要得到神的福分，都把这外在的一切守得如此的好。那么，作为如今真的承受天国的我们，我们是不是不能比他们差呀？是吧？所以，那到了周三和周日礼拜的时候，我有天大的事儿，是不是都要先礼拜呀？是不是都要先礼拜？是吧？礼拜的1个小时的时间不会耽误我们在肉体的世界做任何的事情的，耽误不了赚钱，耽误不了做任何的事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啊，一定要超越2000年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才可以。大家看一下，他们做到了如此的程度啊，那么因为不认识耶稣， 不认识这地上的天国，所以就如约翰福音的1章11节当中所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然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么不接待他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明不明白旧约的预言呢？不明白。第二个原因，他们是不是很高傲啊？是吧？自认为自己有纯正的亚伯拉罕的血统，自己是纯正的法利赛人，这就是神所认可的，在旧约当中所认可的这一族人呐。那么有高傲的选民意识，那大家想想，初临的时候因着这样的原因，所以他们不接待这地上的天国，也不能够进去地上的天国。那么主在临的今日呢？我们能不能够来到了神的面前？始终带着我有什么样的身份，我有什么样的地位，能不能够带着这样的想法呀？那不能，是不是啊？那这个是不能的。还有，我们需不需要明白新约的预言，特别是启示录的内容？一定要明白哈。那也正是因为他们不接待，所以2000年前耶稣说什么呢？说天国必从你们中间被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这些肉体的以色列选民，他们最终也没有进入神所预备的这永远的天国。那么最终去到了哪里呢？也进入到了硫磺火湖烧着的地狱当中。那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上到天上的目的是什么？主导文当中所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既然是按照神的旨意要在地上创建，所以2000年前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到了天上，就是去为我们预备永远的住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4章2到3节。好，我们找一位家人来读一下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讲师会点到谁是吧？所以点着谁都有可能啊，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看点谁呢？我们刘秋娟姊妹，我们刘姊妹读一下。把麦打开，
是约翰福音14章，看见
没关
十
系，
四
就
章
读
二
这个
十
上
三
面的
节，
就可以。
二到三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感谢神。
阿门。好，读得挺好的哈。我们刘姊妹一读就知道是哪里人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4章2到3节。那么在这里，重点的经文给大家打了这个黄色的字体哈。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那么2000年前，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要去给我们预备地方。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离开，去往了灵界，所以去哪里给我们预备的地方？对，去灵界给我们预备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所以导致如今有很多的信仰人都误解了。误解什么呢？那你看，耶稣去不就是去灵界了吗？不就是去灵界给我们预备灵界的住处了吗？是不是如今的信仰人都一直带着，所以我们要死了之后去灵界的天国，因为耶稣在那里给我们预备了地方啊，对吧？所以如今错误的认知就是这样来的，错误的巴比伦的信仰的认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大家也要知道这世上的这些错误的认知是怎么在见证着哈，因为大家现在是不是也有去传道的呀，去传福音的，是不是啊？如果大家听到对方这样说，大家得要知道正确的是什么哈。那正是因为他们一知半解啊，所以错误的理解了圣经。确实，耶稣去往了灵界给我们预备，但是灵界的住处最终并不是一直停留在灵界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34节，在这里有说到绵羊一样的信仰人可来承受这天国的意识，但是这灵界的天国并不会一直在天上。我们看启示录的21章。这里有讲到，那么灵界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耶稣所预备的灵界的天国，在天上成就的。那么在临的今日，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什么。那么是什么呢？啊，就像在天上一样，会同样在地上创建肉身的国度。在启示录的21章3到4节当中，是不是有说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对吧？那么神的帐幕在人间，并且也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那也就是说，在灵界的这国度，圣城新耶路撒冷会不会一直停留在灵界？会不会一直停留在灵界？不是的哈，说了会降临在人间，那么人间是哪里？
在
对，
人家地
人
方。
间就是这个地球村哈。如果大家去见证的话，大家问对方人间是哪里？啊，对方如果不知道人间是哪里的话，这样的心灵不合适啊。人间不知道是哪里的话，这是属于认知问题啊，这样的心灵是不合适的。那么，神和圣城新耶路撒冷也会临到肉身的世界的天国啊。那么，耶稣向谁展示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并让他来进行创建呢？大家都知道谁看见了呀？哎，
约
新约
翰。
翰。所以在临的今日，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新约翰看见、听见，并在地上所创建了这永远的天国。那么在临的今日，在地上所创建的这肉界的天国，我们来好看一下。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啊。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如果想要在地上创建天国，首先要出现什么？首先要先出现什么？旧约的时候，先出现了摩西；出灵的时候，先出现了耶稣。那么在临的今日，就先要出现在地上所创建的立约的牧者，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那么这一位立约的牧者有没有出现呢？在启示录当中，启示录的10章22章8节和16节，这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那么也是耶稣差遣向众教会去见证的。那么这新约当中所出现的立约的牧者新约翰，就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这么一位牧者。那么他怎么样看见的呢？就如初临的耶稣一样，上到了灵界，在启示录4章当中，新约翰也以灵体的形式上到了灵界，看见灵界神的宝座和组织构成。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当看见了神的宝座的时候，看见神右手边有什么呀？看见神右手边有什么？啊，有用七印封严的书卷，那么这七印封严的书卷，当我们解开之后，我们就知道是哪一卷书呢？是四福音书吗？还是创世纪？
启示
是哪一
录。
卷书？啊，是启示录，是不是啊？好哦，我们去找妈妈关一下哈。对，那么如今在地上所成，在新约翰在灵界看见的封严的书卷就是启示录。换言之，想要在地上创建国度的这书卷，也就是这设计图，实际就是启示录这卷书。所以启示录就是天国创造的设计图。那么想要在地上盖房子，是不是先要有设计图才可以啊？对吧？先要有设计图才可以。那么新约翰看到了这个设计图，可是这个设计图是什么样的呢？在启示录的5章3节当中说，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所以这个设计图它是封着的，它是封着的。 那么，因为是封着的，所以没有人明白的话，那么没有人看得懂，那能不能在地上创建？能不能？不能，看都看不懂是吧？哎呀，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呀？看得恍恍惚惚的，那就不能盖房子了。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么天使长老中的一位说什么呢？耶稣他能够揭开这样的印。换言之，把这封住的奥秘给打开。打开的原因，就是因为2000年前耶稣得胜了，所以能够打开。因此，在启示录的6章和8章当中，把这7个印给揭开了，给揭开了。直到启示录10章当中，把这展开的书卷给了谁呢？给了新约翰。啊，新约翰把他领受过来，吃尽了。所以，在这地上创建天国唯一的一幅设计图，在谁的手中？在谁的手中？对，在新约翰的手中。所以，启示录的22章8节说：“这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因此，16节当中告知向众教会去进行见证的内容。所以，新约翰是向众教会见证启示录预言和成就的实证的耶稣的使者。啊，这里哈，见证启示录预言和所成就的实证。换言之，新约翰吃尽了天国的设计图。啊，那就像我们在肉体盖房子一样，我们想要盖肉体的房子，也需要有设计图。但因为这是神的家，所以这个设计要按谁的心意来呀？哎，要按神的心意来。因此，只有新约翰明白神想要盖的房子长得是什么样子。神想要盖的房子在哪里盖？只有新约翰明白。所以启示录的4章1节当中说到：“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新约翰。”所以新约翰灵体的形式上去了，那么他就看见了灵界神的宝座器列的构成，也听到了神的国度将要降临在这地上的伟大的意识。那么，如今只有这一位立约的牧者新约翰看到了，所以他把自己所看见的在地上创建了这地上的天国。那预言的时候是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他看见了启示录21章9到22节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长的样子。那长的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的21章10到14节，我们的董红红姊妹读一下。
啊，启示录21章10到14节啊，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莹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阿门，完了。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石头的名字。读经完毕，阿门。
阿门，好的啊，所以读得挺好的哈，读得挺好的，所以大家得要认真听哈，不知道会点谁是吧？突然点一下，有点吓一跳，是不是？所以高度保持这个集中这个注意力啊。好，那么预言的时候呢，是使徒约翰他看见了启示录21章9到22节当中，就如我们的董姊妹刚才所读的内容，说城墙长得是什么晶晶的，城是碧玉的，是吧？还有各种宝石为装饰，所以他把自己所看见的就记录在了启示录里面。但是预言成就实体出现，新约翰得胜者出现的时候，他所看见的这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样子，还是肉体的那个晶晶和碧玉吗？ 还是这样吗？不是了，他看见的已经是实体和实状了。所以立约的牧者新约翰按照自己所看见的，在这地上创建肉身的世界的天国，那么只有他能够创建。那么如今他所看见的，在这地上创建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耶稣为中心，十二门徒为十二个宝石，也就是十二个根基所创建的灵界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这就是灵界天国所长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会称为灵界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这个新字是什么意思呢？啊，原因就是因为要区别于旧约当中的耶路撒冷不是摩西时候所看见的，而是以耶稣为中心，十二使徒为根基所组成的灵界的天国。为什么这里要强调不是过去的，而是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耶路撒冷是神的百姓所聚集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城最终也被灭亡者给掳掠和灭亡，给侵吞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强调，不是犯罪的，不是被灭亡的，而是以耶稣为中心创造的新的这样的耶路撒冷。那么约定的牧者呢，在这地上成就的，我们来看一下，约定的牧者也是按照在天上所看到的，创造属灵的新以色列十二支派，并以耶稣的十二使徒的灵名设立十二支派长。这不是过去的耶路撒冷，而是创造的新耶路撒冷帐幕，因此我们也不是先天先地，而是新天新地，是区别于犯罪的败坏的耶路撒冷，而要创建新的天地，没有罪的、无瑕疵的圣洁的国度。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这所创建的肉界天国的实体是什么呢？也就是由得胜者和十二支派长所组成的属灵的新以色列十二支派。这就是神6000年的意识，最终要在这地上所创建的新国度、新民族。那么得胜者是如何创建十二支派的呢？如何创建的呢？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哈？啊，讲师有看到有说话语的，是不是啊？话语也只能给打50分啊，啊，也只能给打50分。再想想得胜者是如何创建的？这地上的新国度、新民族、新天地、十二支派是怎么形成的？首先要收割，收割由神的种子所生的人。收割来了之后做什么？要受印，所以要用启示的话语印上印，接着创造新国度、新民族，就是启示录7章和14章当中所预言的。那么这新国度、新民族十二支派，那么包括什么呢？包括144000和白衣群。因此，如同摩西看见天上的样式，在这地上建造了帐幕一样。再临时，立约的牧者也看见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在这地上创造了神的新国度、新民族的意识。那么，我们要去往在这地上所创建的天国，就等于去往神和天国那里。那我们如今成为了这地上天国的实体，我们进入了新天地十二支派，这就是神和灵界的天国要永远降临的地方。所以如今，除了新天地十二支派以外，没有任何地方，没有第二个地方再是神所创建的。因此，神和天国所降临的肉身的世界的天国在哪里呢？答案大家已经知道了啊。灵肉合一的肉界的天国，初临时神天国都降临在了耶稣里面。那么在灵的今日呢？启示录的3章12节和21节当中有说到，说神的名、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名以及耶稣的新名都写在得胜者的身上。那也就是说，如今神在这地上所创建的天国中心就是以得胜者为中心。经文的内容我们就不再读了哈。 那降在了得胜者的里面。好，那么还这个地方还称为哪里呢？叫做西安山。启示录的14章1到5节当中有说到，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作为被收割的初熟的果子。那么，除了与得胜者锡安山同在，还叫做什么呢？属灵的新以色列十二支派。那属灵的新以色列十二支派，那么也就是由得胜者和十二支派长所组成的。在启示录7章当中有说到，在大患难中涌来无数的白衣群，还有创造的受印的144,000，共同组成了属灵的新以色列十二支派，不再是旧的和犯罪的。那么神的帐幕也要复辟在这里。那么在启示录的15章2到5节当中也称为什么呢？叫做我看见证据帐幕圣殿开了，所以证据帐幕圣殿就是能够见证启示录全章事件的地方。圣殿就是圣洁的神的家，那么还称为什么呢？启示录21章1到4节当中称为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简称就是新天地十二支派，是没有死亡和疼痛的永远的乐园的世界。永远的乐园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启示录的21章4节当中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因此，成为新天地十二支派的家人，才能够永远的与神同住，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大家想不想要看一下人与神同住是什么样子的呀？想不想看一下？很想看一下吧，是吧？人与神同住到底怎么个同住法，是吧？到底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怎样与神同住呢？那我们就一起期待着神回来的那一天。只有神回来，我们的所望才能够真正的得以实现。神和神的帐幕6000年再次临到这地上，神统治的世界就能够最终的成就。那么第六个，按照新言约启示录创造的新天地十二支派，无论是组织、灵名还是教会名，都是按着圣经的约定所创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四福音书的预言和启示录，如创造新天地十二支派的设计图一样，新天地十二支派的人名、地名、教名、组织，如同盖章一样，按照圣经的约定而创建。新天地十二支派是神约定的新国度、新民族，在地球村当中，按照启示录创造的地方，只有新天地十二支派。希望通过圣经，我们大家现在已经进入了新天地十二支派。那么进来了之后，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而要不断的去确认我为什么来这里，新天地的价值。我的价值，这启示话语的价值，一定要不断不断的去确认才可以。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有没有更加的去确认如今新天地的价值呢？就是按照神的指示，在这地上要创建的唯一的天国。那么，约翰福音的14章29节说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那么，如今就是新天地被创建并成就的意识，我们也成为了这样的实体。希望我们宝贵的新家族们，大家一定要明白我所来到的这地方的价值。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结论：摩西使的帐幕不是真形象，而是形状和影像。神在地上同在的天国的实体，在初临时是以耶稣和十二门徒为代表的属灵的以色列。如今主再临时，是通过得胜者所创造的属灵的新以色列十二支派。第二点，神按照约定圣城降临来到的新天新地，证据帐幕圣殿，如同天上灵界所成就的一样，是在肉界创造的天国的实体。新天地是神的旨意所成就的地方。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无论是创造还是教团的名称、组织、宝座、灵名，都是按着起初的记录而创造的神的国度。 第四点，圣徒们要找到临界神的帐幕降临，并与之永远同在的约定的牧者、得胜者所在的新天新地、新天地神之派，并成为这里的家族才行。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所有的内容。那通过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各个时代神在这地上所要成就的意识，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如今我所来到的新天地，不是按着人的旨意出现的，不是按照人的旨意被创建的，而是按照神的旨意，6000年来神要成就的目的和答案就在新天地十二支派。那么我们成为了神最终要回来的这新天地家人的实体，所以我们如今是这个地球村上最蒙福的人。因此，希望我们的新家族们也真的像蒙福之人，永远喜乐地活着。不论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再多不顺心的事情，再多的痛苦和悲伤，我们都要明白，神回来的那一天已经近在眼前。当神回来的时候，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没有悲哀、疼痛和死亡。我们能够和我们所爱的家人永远平安、喜乐、健康、幸福、和睦的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成为新天地人的价值。让我们好好的做合格的新天地人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话语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学习。新天地创造的主人，万福之根源的父神，感恩又感谢。6000年来的意识，直到如今，按着起初的预言，在这地上创建新天地十二支派，并按照父神的指示，差遣合乎您心意的立约的牧者，成为在启示录现场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见证人，并把自己所见证的一切，如今成为号角之声，向全世界传达和告知着。父神呐、啊，如今的新天地十二支派不是按着人的旨意和人的见解，而全然是按着父神您的旨意被创建。因此，新天地里没有自我的想法，也没有魔鬼的意念，也没有属世的意念和想法，全然只有成就父神的施工。6000年来，您苦苦等待着您的子民能够快快地认识到真神，快快地回到父神您的面前。而如今，在这地球村，还有没有听到这启示话语的，以及不能够来到您面前的父神呐、啊，祈求您帮助，您引导他们的脚步，也赐给我们宝贵的新家族们都能够有一颗热切活在父神恩典当中的心，我们如今成为新天地的家人，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成就的。若真的明白成为新天地人的价值，我们就会热切地奔跑，不会有任何的不平不满。父神呐、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要靠父神口中所传讲的一切的话语。父神，我们真的很感谢您。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罪和污秽，但是您没有厌弃，并始终如一的牵引着我们，求您保守所有的新家族灵肉的康健，并看顾在这一通过每周话语的学习，更加明白如今这一意识的发展，也更加团结合一，在父神您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成就这最后的善事，迎接父神您早日回来的那一天吧。感谢父神的恩典，以上所有的祷告是奉靠耶稣之名向您献上，阿门。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好，我们宝贵的新家族们，大家蒙福啦！我们下周再见。